2月份就上个月，我分享的题目是保罗的见性。今天我要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保罗的能力和权柄。在我分享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有一点点的犹豫。为什么呢？因为权柄和能力这个事情哈，是一个有一点敏感、有点 sensitive 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权柄也好，能力也好哈，对人都有一种引诱力。都有一种撩拨的能力。大家都知道，今年是2024年，202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啊。我相信我们大家稍微关心一点政治的人，我们都会感觉到说，在我们的周围这个政治的环境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那种躁动不安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总统这个位置代表了很大很大的权力，很大很大的能力，对不对？啊，美国总统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有权柄的人，最 powerful 的人。他讲一句话，可能真的是能够影响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世界的和平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位置对人有一种很强的魔幻般的吸引力。那权柄和能力这个事情啊，一直对人来说，一直吸引人去追求。事实上，权柄和能力也是，无论是人也好，是天使也好，在我们的堕落的过程当中，权柄能力对我们的吸引啊，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这在以赛亚书14章那边有一段的这个圣经哈，我也把它这个打出来，其实是大家公认说是撒旦堕落的，是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撒旦堕落。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段圣经他怎么讲呢？14章12节到15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 Lucifer？Lucifer 就是被翻译成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明亮之星的 Lucifer，就是说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那接下来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是撒旦的一个追求，他要什么呀？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他要坐在聚会的山顶，他要在北方的极处，他要升到高云之上与至上者。啊，他要追求一个地位，他要追求一个权柄，他要追求一种能力。最后呢，他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在坑中的极深之处。”撒旦的堕落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人的堕落是怎么样子的呢？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讲到了那个蛊蛇，就是魔鬼，就是这个撒旦，他怎么样引诱夏娃的呢？他在对夏娃的引诱当中，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一句话就是他跟夏娃讲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引诱夏娃，引诱人类去追求神的一种能力，去追求一种如神一般能做什么事情的这个能力。他追求一个能力，有了能力，他就会有权利。而我认为这一个引诱对人类来，对夏娃来说，对人类来说是最致命的一个 fatal attraction 啊。所以呢，英国有一个学者叫阿克顿勋爵，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权力使人堕落，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权柄这个事情，权力这个事情啊，对于人类的腐败和堕落，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的一个腐化，都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这么一个败坏的这个作用，在世界上是这个样子，在教会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仔细的回想一下哈，你仔细的去或者多读一些教会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说教会很多的时候，教会的问题其实是权柄带来的，其实是权柄带来的。 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一个普通的会众，能够给教会带来的麻烦其实不太大的。真正教会能够给教会带来麻烦是教会的领袖啊，我没有意思对这个教会的领袖有任何的批评，但是的确是教会的领袖常常能够给教会带来的麻烦是普通的弟兄姐妹所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教会又是一个人的组织，圣经里面又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规矩行，都要规规矩矩的行。教会作为一个人的组织，它需要一定的架构，它需要有一部分的人，有一些的人被赋予某一些的权柄来做某一些的决定，来做一个组织规划带领的工作，这个又是必须的。我们从使徒行传圣经来讲，使徒行传来看，教会的成长其实是随着教会的结构、教会的行政、教会的一个教会的成长是跟着教会的行政结构、组织架构一起成长。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说，当教会成长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须要设立七个执事出来，来做一些事务上的管理，来做一些行政的管理。然后使徒就在众人的面前设立了七个执事，对不对？就说教会是需要有一些人特别赋予他们某一种的权柄，来替教会做管理、做决定，甚至于执行教会的纪律。教会有三个标志，真教会有三个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纪律 （discipline）。今天有很多的在主里面服侍的人，他指出了。他说为什么今天教会这么软弱，就是因为今天教会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执行教会的纪律。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具体情形，不过请大家回想一下，你知道上一次教会执行纪律是什么时候？恐怕很多人都想不起来了，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教会还应该执行纪律。为什么教会今天会软弱？就是因为教会不知道怎么样执行纪律。教会需要执行纪律，就需要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权柄，有特别的权柄。保罗他也在哥林多书里面，他也极力的为他自己的权柄来辩解、来辩护。所以说，他说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曾经有一个地方讲到，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一切不顺服。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又讲到说，他说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时候所说的，就是我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保罗在无论在哥林多书里面还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他都用了很大的笔墨，花了很大的努力来为他使徒的地位和使徒的权柄来做辩护，来做辩解。他甚至于说到了这么一个话，对哥林多人讲说，他说在别人我不是使徒的话，在你们我总是使徒。他极力的来维护自己的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地位，一个使徒的地位，因为他要 claim， 他要申领说他有这个权柄做某一些的事情。保罗强调他的地位，强调他的权柄。保罗他也强调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全能。然后他说我所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对不对？保罗一点没有轻看权柄，一点没有轻看能力的这么一点点的意思，他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甚至于他在那边他主张这个权利，他紧紧地抓住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地位，他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当然都知道，权柄在保罗的身上一点点都没有产生腐化，相反的，权柄在保罗的身上成了他建造教会，成了他纠正教会，成了他 discipline 教会里面犯罪的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保罗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就是要看到说，保罗如何因为他 在权柄和能力这件事情上面，他有两方面的学习和认识，因此权柄和能力在他的身上才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成了他败坏的一个因素。第一个，保罗对保罗的能力和权柄，对于他来源能力和权柄的来源的一个认识。我有一次哈看在报纸上，在网上看到一个网络报纸上看到一幅图画，然后这幅图画我看了，当时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对比。那它当然是讽刺中国政治的哈。它这幅照片呢是由两幅不同的照片拼在一起。这一幅照片呢是他说是一个美国总统，我不说是他是谁了。然后他在做演讲，当时呢在下雨。然后呢这个美国总统因为他要表示他亲民嘛，他也西装也没穿，他就穿着一件衬衫，袖子还卷了两卷上来。然后呢很激动的手指着前面在讲话。哇，那个雨就流下来哈，流在他肩上、身上都湿了，都贴在他的身上。然后呢，他还在那边，感觉上是，唾沫横飞的在那边演讲。然后他下面的人呢，一派神情轻松啊，大家都打着伞啊，大家是在露天嘛，打着伞。那么有些人呢，脸还没有看着他，就都好像还在跟边上的人这么聊天这个样子，一派神情轻松的样子。这是一幅照片，另外一幅照片呢？他说是中国的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显然不是什么太大的官，不是什么镇长、村长这一类的，就是说很小的一个官。然后呢，他也在做演讲，在下面听的呢是在一个操场上，是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因为他们都戴着红领巾，然后每个人都站着笔直的。那天也下着雨啊，就说那些孩子头发都淋湿了，就是说贴在这脸上，然后他每个人都站着笔直的脸对着前，就是说这个讲台，在讲台上呢，这个看起来有点土气的，所以估计是村官啊或者乡长啊这一类很基层的官员在那边这个做演讲。他做演讲的时候呢，他的后面有一个人帮替他打着伞，这个替他打伞的人呢，就是尽量的让他一点雨都不淋到，而自己身上反而淋到了雨，这个样子，就自己的背啊这边都被淋湿了，就这样两幅照片啊。然后我看了，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就把它发给了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我的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然后他就回复了我一句话，他说：“因为权力的来源不同。”哎，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的确，在中国做官哈，你要讨好上面就好啊，上面在演讲的时候下雨，你可千万不能打伞。你宁可淋湿了，然后你毕恭毕敬的站着听，因为什么？你要讨好那个你上面的领袖啊，领导。在美国呢，你要竞选，你哪怕是竞选总统好了哈，你竞选的时候，你总要忽悠别人投票给你吧？啊，你总要叫人家投票给你吧？那个时候下雨哈，人家打伞你根本就不在乎了，你自己可不能打伞，对不对？你一定要淋得好像湿透透的，人家可能看你可怜，看你怎么样啊，就觉得哎你不错，你还蛮亲民的，就投票给你。所以权力来源不同，权力的来源哈，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子使用这个权，决定我们怎么样子使用这个权。那保罗他的权力是怎么样子来的呢？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说，保罗他的权力的来源于十字架，来源于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在我们今天哈，在西方的社会，十字架恐怕东方也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十字架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装饰，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装饰。就是很多人他完全不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哈，他也会用一个十字架做一个装饰啊。在前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好像是立陶宛，有一个山叫 Mountain of Cross， 就是说叫十字架山。就是这座十字架山是怎么形成的呢？据说是在一战的时候，有一个人被征召要入伍，他心里非常害怕，因为他知道说他征召入伍，他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在奔赴前线的头一天呢，他就一个人跑到了一座荒山上去祷告，然后去祷告祷告，他就求神保守他能够平安的回来。祷告完了之后呢， 他就心里想说，他说他去了前线哈，那就虽然他祷告，他也很可能回不来了，所以呢，他就想说在家乡留一点东西。他留什么呢？他就把自己的十字架给摘了，挂在脖子上，十字架给摘了下来，就插在了一个很小的十字架，他就插在了这座山上面。结果呢，居然他就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的这个经历哈，就成了很多人的一个 inspiration。结果呢，大家后来有事情呢，大家都到这座山上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就在那边插一座十字架。结果短短的若干年之后哈，这座山上据说现在已经有10多万个十字架了。当然，从大概19多少年开始，当地的政府就不许人家再插新的十字架。那现在，这个山还在，应该大概这座山上有13万多少多少个十字架插在里面，有大有小这个样子。十字架让很多的人觉得说，十字架有一种似乎是很神奇的能力，十字架寄托了人的很多的这种盼望和期待，这个在里面。保罗，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保罗深深的知道十字架的能力从哪里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十字架的能力是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上来的。十字架的能力是当主耶稣从地上被举起来，他甘愿把自己破碎了，然后生命才能够从这上面流露出来。十字架的能力是一种生命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保罗非常的清楚十字架的能力，因此呢，保罗在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经文里面一样，保罗到了哥林多教会这种这么多人会耍嘴皮子啊，这个教会啊，这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文化事业很发达的。很多人很懂哲学的，很多人很会耍嘴皮子的。保罗在这些的人里面，他讲到说：“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这些给哥林多人书信的时候，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为愚拙啊，对吧？他们很懂哲学嘛，他们觉得这种东西，这个没有道理，很愚昧啊。他们在外邦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深深的知道，在侍奉当中，侍奉的能力应该从哪里来。保罗知道，侍奉的能力只有从十字架上，只有从十字架上。保罗他真正的理解为什么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有很多的人跑来跟耶稣讲说：“哎，这边的人要害你，你到希腊去吧，就是说你到我们讲希利尼话的这些犹太人中间去传你的道吧。”这句话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啊，但是这句话的好意类似于彼得那个时候跟耶稣讲说：“你千万不可以上十字架一样。”但是彼得遭到了耶稣的斥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而那些来邀请耶稣的人，他们可能因为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就对他们比较客气一点。所以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所以保罗他比任何的人都更愿意把自己交于死地，好让十字架的大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保罗才能够在哥林多书里面，他写到说：“我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的。”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在我们这个为要侍奉神的人，他一定要经历十字架的破碎，他一定要自己先降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 好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通道，好让神的旨意先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如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什么是十字架的复活的大能？我们有些时候说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哈，讲起来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空洞，对不对？我也讲十字架复活的这个大能，横竖我也讲了之后我也不会死了之后再活给你们看，我就这么讲，对不对？这个话听起来是有点空洞，它真正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每一次我们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自己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神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的时候，每一次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为什么说十字架复活？这个是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呢？因为照着我们这些人的本相，我们是不会让任何其他人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我们照着我们本来的本性，我们是要我们的旨意通行的。如果为了神国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经历十字架的对付，我们愿意破碎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让经历那个死，我们愿意让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经历的死，我们也就经历了复活，什么时候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就会在我们的身上彰显。保罗在哥林多这个教会这种很会耍嘴皮的人的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他只依靠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说服别人的能力，不是忽悠别人的能力，这种能力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保罗的能力，他是靠着十字架，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复活的大能，将人的心意夺回。这个是保罗的十字架的来源，十字架啊，不是这个权柄的来源，来源于十字架。今天我刚刚讲了，能够给教会带来麻烦的哈，比较多，更多的是教会做领袖的。你的职分越高，其实你可能给教会造成麻烦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抓住一些的事情啊，我们会努力的去做，我们会一直努力的去推进一些事情，并不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忠心，很多的时候是出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觉得我们手抓住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放，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看见啊，是我们所看见。但是很多的时候，你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有一条通道，我们要学会放下，我们要学会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于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的看见，我们要放下。为什么？什么样的领袖他能够团结更最多的人呢？就是那些心里柔和谦卑的人，就像主耶稣讲的一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外人来归我。我们的主他虽然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用他的 power 来成就一些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愿意用他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他用他自己的慈神爱所来带领我们往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主会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因为很多的时候神不是没有能力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里的水一样。神要折服我们的意志，折服我们的心思，其实并对神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许多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在雅各书里面所读的一样，不要惊醒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什么是叫做爱？是很久的忍耐，就是等他自己情愿。神在我们身上有无限的忍耐和宽容，因为他要等我们自己情愿，因为他要用他十字架的爱来吸引我们去跟随他。他不愿意用他的power 来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好像龙沟里的水这样随意流淌一样。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要我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下，要我们心甘情愿地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天然放到十字架的底下，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然后在我们这些天然的人身上结出那复活的生命的果子出来。到这个时候，神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通道，就会在别人的身上也有一条的通道。就好像说保罗讲的一样，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权柄的一个来源。第二方面，保罗所学习到的，保罗所领受的，保罗所在哥林多书里面向我们交通出来的是什么？是保罗对权柄使用的一个原则。保罗对权柄使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要造就别人，就是要造就别人。我不知道教会有多少人去参加了林叔叔的追思礼拜，林叔叔的追思礼拜上面，吕颖志牧师他分享的一段话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他分享了一个林叔叔给他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林叔叔对权柄的使用，就是这个原则，要造就别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林叔叔在侍奉的上面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难处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对话，吕颖志牧师和我们当时都跟林叔叔有，我们都在场。现讲起来已经是将近3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盼望林叔叔能够用他的属灵的权柄，用他的权柄来做一些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简单的多啊，容易的多。结果林叔叔拒绝了。林叔叔拒绝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这个权柄。然后我们说你怎么没有这个权柄呢？你当然有这个权柄呢。然后林叔叔说，我这么做不造就别人，不造就别人。那很多年以后，我曾经有一次，我跟林叔叔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那时候我跟林叔已经比较熟了。我就跟您说，我说林叔，我说你这个人好像蛮迂腐，就说蛮迂腐的。你就是你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要这么清高，还这么迂腐？如果你那个时候用权柄的话，可能现在事情都完全不一样了。后来林叔跟我讲说，他说他还是同样的，他说如果说他那个时候用权柄他可能会绊倒一些，可能不造就某一些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呀、啊，我说你这个，所以我说你迂腐啊，因为那些人事实证明，那些人你没有用权柄，你也没有见着他，他们一点都没悔改。后来林叔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那个时候用权柄第一个可能被绊倒的，你们猜是谁？是我。”他说：“第一个可能被绊倒的是你，就是你。因为那个，我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我自己信主才刚刚几年，还没有很多年。”我都不太懂教会里面的很多事情的原则。他说，如果那个时候他那样使用权柄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会对教会权柄的使用有一个错误的印象。那个时候，如果他用权柄，第一个不被造就的可能就是我。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在这样的 conversation 的过程这个当中，林叔叔考虑到他不使用权柄。原因不造就人，他考虑到的不是自己的益处，而是他周围的那些，尤其是比较年幼的弟兄，比较在主里面没有什么经历的这个弟兄。林叔叔当时考虑的是这个，他的这番话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吕颖志牧师就 又提到了这个将近30年前的一个故事，我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什么叫做权柄是为了造就的。当时林叔叔所引用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读的，在哥林多后书10章8节，他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的，并不是要败坏你。”我读圣经哈，我喜欢在圣经里面挑刺。我上一次这个。在这里分享使保罗的见信的时候，我就挑了一根刺出来，我说为什么保罗会选择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好的一个教会做他的见信，对不对？在读到权柄的时候，我也挑了一根刺出来。就在哥林多后书10章6节的时候，保罗说：“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一切不顺服。”我。记得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这个人非常的不逻辑呀。别人十分顺服了，还要你去责罚他干什么？你要责罚，不正是在人家不顺服的时候你责罚吗？对不对？从逻辑上讲，应该是这个样子：别人不顺服嘛，你要去责罚他；别人还很顺服的时候，你责罚他，你根本就不需要去责罚他了嘛。属灵的权柄。往往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保罗不逻辑，而是保罗了解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的一个不同。世界的权柄是要给那个有权柄的人带来方便。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谁有权柄？我们的老板有权，所以他比较方便，他叫我们做一些的事情他不用求我们，你去做，你就要去做了，对不对？他有权柄嘛？他吩咐我们什么事情，我们就得去做了。在教会里面恰恰相反，教会里面的权柄不是给我们有权柄的人带来方便，教会的权柄要求有权柄的人给对方带来方便，要求有权柄的人给对方用爱来包容，用爱来建造。用祷告、用忍耐来给对方成长，这个是属灵的权柄和属世的权柄的一个不同。所以我读到那些圣经的时候，我产生的疑问是，我完全用属世的角度来看属灵的权柄。我认为说你有权柄，就是人家不顺服嘛，你用权柄去叫他顺服，人家已经顺服了你还要用权柄干什么？这不需要用权柄，属灵的权柄。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益处，属灵的权柄要求在爱中包容，要求很久的忍耐，要求用祷告来支持、来托住、来给人成长的机会。所以教会的特点不是效率。教会常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责备教会说，教会就是很没效率。的确，真的，这个责备永远是对的，永远是事实。但是面对这样的责备如果有这样的责备的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讲一句话：教会的特点从来都不是效率，教会的特点是爱，是耐心，是忍耐，是宽容，是为对方着想，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凡事盼望，凡事都要造就人。这个是教会的特点，教会的领袖们从来不会为了追求，或者不应该为了追求效率来牺牲弟兄姐妹。效率不是教会的目标，也不是教会的这个特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纽约灵命浸信会2024年的海报我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去参加，鼓励大家去参加，这是我的个人的盼望。我参加纽约灵命浸信会的侍奉，应该也是很多年了，应该30年。对，我从1994年开始替大会办日刊我到现在已经30年。我真正的投入到这个事工里面去的时候是在1999，当时其实我并不想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去参加这个聚会然后呢，我在这个聚会里面编日刊这些的。都，反正我人去参加了那我去编一下日刊也没什么 这个聚会对我来说呢，是一个不是我去 devote 的，我没有去 devote 在这个聚会的。可是为什么我现在变得这么 devoted 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你知道哈，这个1998年底的时候，1998年下半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太太怀孕了，我是我们的老大，开始怀了我们的这个老大，我们很兴奋啊，我们也在那一年，我们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我们 set up，我们等待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这个时候呢，林叔叔跑来跟我讲说，希望我能够做夏令会，就是黎明庆生会的副主席。当时的约定是说，你这一年你做副主席，下一年你就要做主席，因为副主席你就看主席怎么做，你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下一年呢，你就要做主席。那个时候，纽约黎明庆生会做主席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哈，你们问一下蔡伟燕弟兄，因为蔡伟燕弟兄是我的。是接我做主席的那一个，而蔡伟燕弟兄他做主席的那一年是纽约黎明竞争会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那一年，而也是最热的那一年。啊，我的印象里面那一年是人数又多又热，整个的过程都好像是乱哄哄的这个样子。啊，有我们报名注册的就有2000多个，2000多少个，然后呢，还有很多是 walk-in。所以有很多临时的状况，所以蔡伟燕弟兄做主席做得非常的辛苦，我知道，我当时都还庆幸说，哎呦，幸亏我在他之前做，没有在这一年做，真的是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哈，我们很多的东西都不是通过电脑，说现在就比较容易了，什么 QR code 啦，什么扫一扫啦，这整个过程，那个时候我们电脑还刚刚开始被用来做这种工作，我们都还在学习，哎。真的啊，不瞒大家说，Hofstra 那个时候都不用电脑作业了，都是纸作业哈，很麻烦。你要一张一张去数的，然后一数错，你得从头来数一遍。我那时候就看到他们，我编日刊也是在晚上嘛，我就看到他们晚上1、2点，哎呀，还在那边数。所以我跟自己讲，哎呀，这个太辛苦，我没这个负担。林叔叔要叫我做，林叔叫我做呢，我就。也不太好意思，但是呢，我就拼命的推，我就讲说，哎呦，我觉得我不够啊，我还需要多学习啊，这个样子。然后林叔就跟我讲说，哎呀，你这是，我们都在侍奉当中学习的，你来做，你想要学习，很好，太好了，来，你到这边来学习。哎呦，我就说，哎呀，我在祷告祷告，反正就是推啊推啊推啊，就这么一直推到11月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哈，筹备会要开会了，开会的时候，大体上第二年的聚会的这个框架就要定下，同工啊，什么都要定下，也不能再推了。筹备会是礼拜六开的，然后林叔叔特别的礼拜六，你这个礼拜打电话给我说礼拜六你要来开会哦，然后礼拜五呢还提醒吕颖智说礼拜五，因为我们团契礼拜五聚会，提醒吕颖智牧师说你今天晚上看到柯宾，提醒他明天要来开会这个样子，然后吕颖智也提醒我了。哎呀，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哈，要跟林叔叔摊牌了，这个样子啊，就说推不过去了嘛，就是要摊牌了。我怎么摊牌呢？我觉得好像一口回绝嘛也不太好，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跟吕颖智那时候他还不是牧师，我就跟吕颖智弟兄说，我说你去给林叔带一句话，就说如果说林叔叔用他属灵的权柄命令我做。我就做啊，我学习顺服嘛，对不对啊？如果林叔叔不这么命令我，那就是他给我选择，就选择不做啊，对不对？这个也不怪我嘛，你给我选择，我选择不做，是你给我选择的，对不对？我当时呢，因为之前有那些经历了，我就知道林叔叔这个人哈，使用权柄的事情上面他很。hold and code 很迂腐，对不对？所以我估计他大概不会命令。那么他不命令我，我不是两边都看起来刀切豆腐两面光了吗？所以呢，我当时我就跟李颖志讲，我说你去这么跟林叔叔讲。后来他呢也没什么办法，所以呢他就去开会了，他就这样子。礼拜天的时候呢， 他就来跟我讲说，他说我把你的话带给林叔叔了。那我就说林叔叔有没有说他用权柄来命令我做？然后他说林叔叔没有。我觉得果不出三人所料嘛哈。那我说那我就不做啊，那我就不接了这个样子。然后林叔叔等等等等，他说林叔叔叫跟我说，你做决定之前呢，他要跟你分享一节圣经，他叫我带一句圣经给你。我说哦，那没问题。圣经，什么圣经？然后他就讲说，林叔叫是给我带来的这节圣经，在腓立门书里面。他说我这节圣经是我虽然可以靠着基督放胆吩咐你行合一的事，但是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这节圣经。哎呀，我当时听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哈，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点好笑，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幼稚，这么幼稚也有点好笑。可是当时我听到允志引用这节圣经，说林叔带这节圣经给我的时候，哈，我心里引起的震撼是大家很难想象。我一刹那之间，我理解了在教会里面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林叔叔有没有吩咐命令我？没有。林叔叔有没有命令我？有，他不是用他的权柄，不是用世界的方式使用，他用一个属灵的方式使用了属灵的权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理解了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从那个时候，我也接受了这个负担，我也 devote 在这个事工当中。什么叫做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当你使用的时候，你一定是造就人。属灵的权柄就是要你甘愿说，对方有可能做出的决定是对你来说不方便的事，你愿意为了他的益处，你愿意冒一些的风险。属灵的权柄，很多的时候是要教会的领袖去求别人。这是属灵的权柄和属事，你的老板不需要求你做什么事情，是你要求他给你加工资，加工资，对不对？这是属事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说，教会在上面带领的人求我们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求我们。属灵的权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意志，不是追求自己的意志，甚至于有些时候是要放下我们合理的要求和愿望。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工作，在牧养哥林多的教会，在他们，所以保罗其实是可以从哥林多教会接受取那个养生所需要的供应，但是保罗没有，他宁可自己支帐篷，来养活自己，并且帮助需要的。后来保罗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然而我没有用这权柄，就是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他说我没有用这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福音被阻隔。属灵的权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意志。”放下自己的权利，这是属灵的权利，对我们所要求。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十字架更高一个层次的要求。我们十字架不单是要我们对付我们旧造的性格当中的软弱，也要求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放下我们合理的要求和权益。爱不但是很久的忍耐，爱也不单是温柔，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也是十字架的原则，这个也是十字架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破碎，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就是我们什么时候经历十字架的破碎，经历十字架的死，什么时候十字架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找到一条通路，在世界上被见证出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主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像这一粒，像主耶稣一样，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作一粒麦子，让它死在地，然后让主的生命、主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有一条的通道。权柄不是说我们的旨意在这个教会、在这个小组、在这个家庭或者 whatever 的范围里面通行，在地上如同天上一样。权柄要求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管道，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在我们身上如同在天上一样。这是属灵的权柄，这个也是保罗的权柄和他的能力的一个来源，这个也是保罗使用他的权柄和能力的一个原则。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权柄的使用、权柄的来源和使用的原则上面，能够像保罗的那样多有学习。不单是保罗，使徒彼得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勉励教会做长老的要牧养神的群羊，不是辖制他们，乃是做众人的榜样，乃是做众人的榜样。所以什么是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是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属灵的权柄是要我们自己先降服起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好好的学习什么是属灵的权柄。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不是只是教会的领袖们需要权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权柄。你要带领一个慕道的朋友，你需要属灵的权柄；你要带领一个刚信主的人成长，你需要属灵的权柄。你在执行属灵的权柄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先交于死，你要先求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通行，如同在天上一样。只有这个时候，属灵的权柄才能成为造就人的一个工具。只有在这个时候，属灵的权柄跟属世的权柄才会显出它的不同。这个时候，属灵的权柄才会显出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保罗的这一点在你面前的学习，通过圣经的记载能够教给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读到的这段书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再跟他一起一样的有一些的学习。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这个人，就我们的天然来说，我们都是求自己利益的，我们都是想不到别人的，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方法在教会里面行事。我们常常把你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当作世界的方法来使用。天父，我们求你来纠正我们，求你让我们也学习保罗所已经学习到的功课，让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权柄使用的原则，我们能够用你赐给我们的权柄来造就别人。谢谢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长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经历到你十字架的死，好让你十字架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求你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一条的通道，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求你在得着我们这一个人，先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借着我们能够做成你在他人身上。谢谢主，我们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和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